怎么话呢？就是说，我心不安。达摩祖师说，心不安，将心来，你把心拿给我。啊，神光就是密心了不可得啊。达摩祖师说，无以入安心境，我把心安定了。这个公案呢，你看我们就稍微看这个公案呢，说心不安，一般人来讲什么叫心不安呢、啊、我也没杀人没放火，什么叫心不安？可是呢，他就发觉到我心没有一个住处啊。我们平常你说我们心安在哪里呢？早上起来忙的就赶公车啊，赶时间啊，赶开车啊，赶去上班啊，朝八晚五啊，回来以后做饭吃饭啊，睡觉啊，看电视啊，上网啊，然后又睡觉，明天到底在干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一直到了老啊，病死就是这样。嗯，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可追求呢？哦，吃得好穿得好如何呢？心没有个安住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妄想心，就像那个水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神光这个就是他的，等于说他一个啊一个回光返照，他觉得我心不安呢，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禅，就是一个问题意识，他就从这个里面发觉到我们人生就是一个不安定的这个心，抓不到我们这个心，一个。就像我们看唯识学这些五十个心所，随时都是这五十个心所在变动变动变动，无常变动，抓不准到底哪个是我，哪个是我的心，何时何年何月何日才能了。达摩祖师很妙啊，他不说哎，你不必安心啊，你不必担心你如何如何，他没有讲什么，他讲的好像票钥似的，你说心不安是不是，你把心拿来啊，把那个不安的心拿来。这个时候神光一想，把心拿来，我心怎么拿得出来呢？心能拿得出来吗？心是拿不出来的，它是个抽象的东西啊。那这时候达摩祖师说，无以入安心，照理说你拿来我要帮你安顿呢、啊、他就说我帮你安定，这不是跳钥匙的吗？你没拿到心，你怎么把它安呢？刚好反过来说，既然你的心拿不到，你的不安的心在哪里呢？这就是他的禅啊。既然这个心抓不到看不着，哪里有不安的心？那完全就是那句话嘛，心生法生嘛。啊、哦，哪里有不安的心？所以这时候他突然，我都在往外攀援啊、哦！既然没有不安的心，哪还有所谓的心不安？因为妄想心就是在生灭，就是在不安稳的状况。真心它是不生不灭、不动的，所以它就叫慧可，智慧可，可是应可你，你开悟了啊！无以如寒心，我已经把你心安好了。这时候慧可大悟，你说悟了什么？就是他们两个师生之间的以心应心，心心相应啊，他领悟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高的哲学，也是一个很高的一种内证的内知的一种领悟啊，就是这里呢，心定下来了，心定下来啊。所以有句话说，智之一处就是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众生的心就是佛动。今天我们在研究的什么？研究这个生灭的心，这个不安稳的心，这个变化无常的心，时刻在变动的那个心，就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分析了。我们众生的心理分析，它都在不动了，不安稳的状况。那佛教就是说要戒定慧，借着这个人把我们这个不安稳的心把它定下来，所以叫做等引等持。那三昧还有叫做正受正定调御定， 就是要调和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天台紫观里面有五条，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调就代表说我们平常不调。金刚经说如何降伏其心，其实学佛就是说怎么降伏其心，如此而已了。能降伏其心就是佛，不能降伏其心做众生。所以此地讲了那么多的这种术语善用名词，主要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稳定下来，回归到我们的本来，这就是所谓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但是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是要你自己去体会，我们现在是用讲解的，用思考的，用教理去体会，体领悟它，一种礼物。那么等引也是一种 balance， 就是心的一种平衡点，定慧等持止观双运，这个一种静止的状态，就是定。所以世间法的没有真正的定啊，没有真正的定。虽然我的那真正的出世法就是四禅八定，他们才有定。但是定有很多种境界，四禅八定很多种境界不同啊。所以呢，我们是用这些名相啊，我们这些名相有时候你可以去对照看。为什么说三摩地叫做，你去查三摩地，三摩地叫正受。有查正受的，我就想我们平常不是正受，因为不是正受，我们会起贪嗔痴啊。因为不是正受，我们才会感冒、伤风、生病啊。还有正定，正点定，还有正的调御，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不会调它。所以我们多查了这个类似的那些翻译的之后我们翻译诠释来了解说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针对我们众生心来。所以不要被名相转它。所以此地就是说佛法所谓解脱，为什么我们不能解脱？因为这些心我们掌握不了它，就不能解脱啊，我控制不了它。所以为什么禅宗说主人公心心佛？主人公是什么？就是我们这颗心，他不清楚，他散乱，他起这些烦恼心所起这些心，就是不是主人呢，就是仆人呢。我先要把这个主人把他叫醒，叫他做主，真心做主，而不是妄心做主。妄心做主我就叫仆人了，所以就不能解脱。那能够禁止这个散乱心的话，他就能解脱，就能断惑证真，了生脱死。所以此地讲的佛法所谓解脱，所以这个名相我们要从，因为佛法难的时候，一切的名相把我们搅惑了，我们从名相的背后透视它，了解它名相背后所展现的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内涵，真正我们能够发掘生命的本质是什么。那当然经过闻思修才能做到，如果没有闻思修的话，那叫迷信啊。我你只要信就好，我们经过闻思修了解它的一个意义凡人比如三无漏学，这三个是我们没有学的，没有这些。我们所世间法学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人作嫁呀。我学功也是为了别人呢，我学任何东西都是为了别人啊，不会为了自己啊。自己的事情，最基本的事情呢，不会啊，不会在我的念头上去突破它啊，而都是为了外面的啊。你不管各个学科都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佛法叫做内学，一般叫做外道？外道就是你修的东西都跟你本身无关，跟你生死、跟你基本生命的本质没有关系的事情。都追求那些。好，这是我们把这个定稍微借的这个这边讲了，欲圣解念定慧有定这个慧它的一个关系稍微用。好，以上呢是谈到心所的心王，就是大家能记得作意触受想思，这是心王。心所就是欲圣解念定慧，这是 这五个啊，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呢？就讲了片行，片一切心地心思，别近就是别别远近了。好，现在呢再翻回那个书本啊，还是那个于就是白法明论表解的这个51个心所，在36页啊到37页，前面讲片行别境，接下来呢就是啊善烦恼随烦恼还有不定。片行别境其实是在算是片行是所有心所的基本 background， 它的基本，它的基础，它的地基，就是一切心所的地基啊。别境再上一点，那下面就是几个分类了，善跟烦恼跟不定，就是说善是一类，烦恼是一类，然后不定，不定就是说不定是善，不定是烦恼，所以这三类是放在一个次第上的，一个次第，一个等次上的，跟片行不是，片行是最基本的啊，像马步站桩一样，它最基本的啊。好，那么大家就我们来看看这个烦恼啊，烦恼，烦恼。烦恼跟随烦恼，先从烦恼看啊。那么这个烦恼有六个，贪嗔痴慢疑，还有不正见。这个呢请各位啊参看51页，白法明论表解51页。这个烦恼呢也可以叫做根本烦恼，旁边有20个就是随烦恼，随烦恼就是随着根本烦恼而滋生的，滋长的，一般来讲就是贪嗔痴三个字，要详细讲就是贪嗔痴慢疑，叫做思惑，不正见、本身见、边见、见取见、见取取见、邪见，那么就看在什么地方呢？就看到我们的52页了。这里有啊，十始烦恼。这个十始啊，就把天台宗啊，始字，大家看看啊，在51页这边，十始烦恼就是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分6，是把不正见又分5个啊，唯是别名叫十烦恼或者叫十惑。始这个地方是该怎么讲？始就是我们说啊，始有很多种意思了，使用了、差使了什么？但此地是烦恼的别称，另外的称呼。为什么叫做始？啊，就欲而名啊，叫。如牙意差使啊，能使罪人心劳痛苦而系缚囚禁之。有英文有个字我觉得很好，叫 enslave， 奴役。我们被烦恼所意识，被他奴役了。烦恼是主，我是客，所以用这个使这个字，就是被他差使，不由自主就不能解脱。不能解脱，所以我们佛家讲解脱，我们不由自主的被烦恼所吸附，也所以说用始这个字是为什么说是用喻，喻就比喻，比喻这个烦恼就像是我们被烦恼所奴役的啊，一个被他差使的啊，说喻烦恼能使凡夫造业受苦，系缚三界不能处理。另外烦恼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扰浊内心，令外转世横尘杂染，有情由此而生轮回。烦恼就是使我们轮回的，是扰乱我们身心的啊， 是我们不能处理的，不能解脱，不得自由的，都叫做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又可以分为两类啊，两类，一个叫做见惑，一个叫做思惑啊。这是天台讲的见思惑，见惑是见解上的迷惑，思惑啊，思惑有时把它叫做事惑，事情的事，就遇见事情会起错误的一些的贪嗔痴慢疑的那些的啊，这种的惑，思惑。那五十二页呢，这个时始立顿，这五见惑又叫五立时，思惑叫五顿时。什么叫做顿？什么叫做立？那下面也有啊，顿者啊，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顿呢、啊，欲静则生爱着，修道为啊，修道难断。其惑心顿者曰顿时，如水成滞。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惑是比较难断的，而五力时欲静则生分别，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见取起见，修道比较容易断。惑性锐利，好像个刀啊，很利的刀，可是很容易钝掉；很厚的刀，那比较不容易钝。好，再看旁边说，身见、边见都有个见，见是一种见解，以推堕为意，慧心所之作用。刚刚我们提到慧心说，触、作意、受、想、思，这是五片行。欲、圣解、念、定、慧，那个慧字，那个慧是邪慧。错误的见解变成一种错误的智慧，错误的智慧。所以你看，这个烦恼建立在什么上面呢？建立在别境心所中其中的慧心所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啊，这些我们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啊，非常复杂的。那简单说，都是惑，都是妄念。你要详细的要论，就这些心理都有一个互相的影响的。慧若正当的推堕叫做正见，错误的推堕就叫恶见。故见以慧为体，由慧别开一分耳。这说明就是心所跟心所的关系啊，是啊，是这样子的。好，现在呢，我们就先从52页这个五力时来开始看，就是身见啊，身见就是说，于五取蕴执我所，一切见趣所依为也。五取蕴是哪五个呢？色、受、想、行、识。啊，我们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五取，就是取贪取着执着。蕴是什么意思呢？蕴就是积聚的意思，它翻译是积聚的意思。五蕴就是这五个东西聚集，等于说我们有五个关卡了。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他是过五关斩五将。最外一的一层是色的关卡、受的关卡、想、行、识五关卡。这五蕴又叫五阴，阴阳的阴，阴是阴覆的意思，就是这五阴把我们覆盖，好像我们被鸟笼子，鸟在笼子里面被锁住，鸟出离笼子，天空任鸟飞了，海空任鱼跃了，它被笼子锁在里头了。五阴就是我们被它盖覆的啊，把它盖覆起来，五个层次把它盖不住，或者有五个关卡啊累积出来。所以五取蕴指我，指为我啊，对，五蕴指我，或者我所。 我所是什么呢？我所包含我所有的一切啊，属于我的家人、财产、国家、土地啊、名誉等等，都可以算是我所，附属于我，因我而所有格啊，文化上面所有格，我所有的一切，有形无形的，有形的就是说啊，我的财产、我的房子、我的这些啊，无形的就是我的名誉、我的啊很多很多这些啊名望啊什么什么这些，这是我所。一切见取所依为业，一切见取就是趋向，一切的见觉都因为这样而产生的。身见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对身体的执着，对身体的执着就叫做身见。我们有了身体就会老病死啊。老子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无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啊，即无无身吾有何患。以前我最早看老子这句话我看不懂，为什么无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呢？看了佛经就懂了，我们欲界众生有身就有欲望，财色名食睡饮食男女睡眠之欲望。色界众生他是已经没有欲界的烦恼了，他是禅略为实了，禅定的境界了，可是他的身相很高大很庄严啊，都是光，没有我们这些啊财色名食睡的烦恼，但是他有色有公事有这些，还是有那些啊色，有的身有了相，不管你的相多庄严，就是无常啊，还是有烦恼。无色界没有身相了，没有身体了啊，无色界没有了，没有身相，当然他还有他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神识，还有一个我执在。所以一般来讲啊，这边要特别提醒说，一般人家说什么叫我执？我执就是对我的执着，其实那是身见。我执就是我们谈过第七识莫那识意根，第六意识的根，那是浅深扎在好像树一样的那个树根，你是看不见的。我们看得见的是外表的，是那个树干树的枝叶看见。身见是属于外表的，我执是看不见，我们觉察不到的。即使你睡着了，我执还在啊，我执还在。好，这个所以这个身见呢，就是一般就是说啊，所以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小说里面讲到说啊，吕洞宾跟黄龙祖师，当时小说了啊，吕洞宾其实是唐朝人了啊，黄龙祖师是宋朝人，两个人在斗法。那吕洞宾他是八仙之一啊，他就是要怎么样道就是要变成金刚不坏之身呢，我这个身体能够千年万年都不坏啊。这个黄龙祖师就说了，饶汝啊，就是能够啊达到八万大劫，就是永久不坏，你的身体终究是个守尸鬼，你守了这个身体就像个尸体，它还是会坏掉。有色的东西就是它基本的定义就是变坏，它就会坏。没有任何东西，你说金刚啊什么再怎么样的呢，只能说它可以保持很久不容易坏，可以这样讲，它经过劫经过的还是会坏掉，只要是有相的东西一定会坏掉的，时间长短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他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说我的身体金刚不坏，那个就是身见，你一直保执着你的身体啊，执着你的身体。佛的法身是无形无相，变化身是像月影一样的啊，很自在的来去的，不是我们有实质。所以到了天人，你看天人有几个很特别的，第一个就是说 天都是光，它我们的光一定要靠什么电灯日月的光，天人光自己身上就有光啊，不需要啊，天人不眨眼呢、啊、天人坐在本座他禅悦为食啊，我们就坐不住啊，坐不到五分钟就不行了啊、哦、天人这个身体是不留爱的，就是水在身上不会沾着的，我们水洗完澡洗完手洗完擦半天，我没办法跟天人比。还有天人还有个什么呢，天人没有像我们有血管啊经脉了，没有没有，它是琉璃的，佛也是这种身啊，我们有这个血管，就血管就会有败血症啊，筋骨就会酸痛，就会老化啊，对不对？你身体有任何的一个器官，它就有器官的毛病啊，头就头痛啊，眼睛就会白内障、近视眼、远视眼、老化眼就会有啊，有牙齿有牙齿牙周病啊，有身体任何地方都会生病，有身体就会累赘嘛，啊，就是累赘，天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什么叫做身见，就你把身见身体永远不坏当做那修道的结果的话，那就是只是一个守尸鬼了。这就是黄龙祖师讲的啊。当然我们话说回来，还是说回来，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就讲的身安道隆，并不是我要把身体弄坏的，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密宗也叫极身，什么身就是这个身呢、啊、body 啊，把我们的身体变成一个五方佛法报化等等三身等等就借的，那它是一种能量转换，比如色不异空，色即是空，是把这个色变成一种无限能量，变成空，空其实是无限能量，不是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就是断灭的思考，所以它是转换，不是执着。就我们说我执着这个身体我要怎么样，只是把这个身体，因为修道的目的只要把我的身体无限的把它保存下来，那就是身见，那就是一种增加身见，而借着这个身体来修道、哦、来转换来升华，那个啊、哦，不可一概而论啊、哦。所以有人说哎，我对身体执着，身体我要身体好啊，那是执着，那看你身体好干什么啊、哦？你要利用身体来修道，那当然说借假修真，那不是，你只是说为了保持这个身体永远金刚不坏，永远不那个啊，身体怎么怎么怎么，以这个为你的最终极的目标，那就是身见，那就是外道，就是搞错了啊。所以此地就是说啊，所以说你说到了色界四禅八定，那个禅定已经很高的功夫了，但是他为什么还算是凡夫呢，或者外道呢，就是他执着的是身见啊，有这些问题。比如说第一个是身见，第二个就是边见，于身见随直断肠，藏处中心处理为业。这里又分为断见跟常见，边就是两边啊，两边的意思就是所谓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般人所认为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像灯灭掉了什么都没有，那叫做断见，断灭见啊，断灭见啊。我们从物理来讲，物质不灭啊，就是变了一个形象，物质不会灭掉的。那我们的心灵也是啊，你说它灭掉了，它就是轮回。所以断见就认为说所以在这个玄学时代就有一种叫做神灭论，还有神不灭论。神灭论就是说，就是对此佛教说神就是精神啊，就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断见神灭论。神不灭论就刚好相反的，人死了他会轮回，然后另外啊，就六道这样子的一种，不是属于断，精神也不会灭掉，只是他换了另外一个面貌出来。好像说，哎，你说这个灯电会死掉吗？你把它关掉了，那个电还是亮的，电有电会死吗？不是，这电死掉的是什么？是灯管了，灯管坏了，但是电本身不会死啊， 电是能量嘛，但是只是因缘聚合了，有了灯管，有了无始，它亮了。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啊，浮尘根、净色根，我们前面讲了，净色根就像无始，浮尘根就是我们的身体嘛，就跟身体坏了，坏了就这个就老病死了，死了就换另外一个，人家换了一个灯管，换了一个出来了啊。所以佛教不认为是端，常见是什么呢？常见就刚好相反，就是这么说，人死恒为人，鬼死恒为鬼，狗死恒为狗，猫死恒为猫，这种叫做常见啊，是常见。这常见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也是属于边界。如果藏属中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啊，就是说那老猪不是倒霉吗？我怎么老是猪呢？我这一生猪来生 每一生都被人家宰呀，都被人家吃。常所谓中心就是有任何可能，你可能变人，也可能变畜生，也可能一个恶鬼，也可能出离，也可能就是任何可能。藏属中心呢，看你过去的三世因果，从这十二缘起来看三世因果律啊，不一定啊，不一定人死恒为人。有的人说，哎，杀头碗大了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不一定，那是常见。对，这两个都是叫边界。当然这个常见跟断见也有别的解释了，断见就是断灭见，什么都没空了，常见就是永远是如此的，永远如此，不一定说人是恒为人啊，常见是永远不变的那个见解，那是一种常见啊，属于两边的见解。下面一个叫做邪见，邪见就是谤因果作用事实及事件之外一切邪见。邪见就是说不相信任何的因果作用事实啊，用十二因缘来讲，不相应的十二因缘，我们用世间法来讲，其实都是因果律了啊，对不对？你说你看我们一般用的科学 H2 加 O2 等于 H2O， 这就是因果律啊。那因果律就是说还要加上一个平衡嘛，把方程式平衡嘛，就因果律嘛。那你说 X 加 Y 等于 Z， 怎么算怎么演算，这不是都是因果律，化学物理全部都是因果律啊。啊，气象也是因果律啊，为什么会啊高气压低气压怎么流，所以嘛什么暖气流还是冷气流来如何如何，这全部都是因果律。世间法全部都是因果律。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啊，在小云法师他有一个国际佛教教育研讨会，有人就发表一篇文章说啊，科学就是因果律。不过啊，讲完以后我是有一点意见，就是什么叫科学讲的因果律全部都是设法。你说什么 H2 加O2都是设法吗？你所有的化学方程式啊，物理方程式，时间速度空间压力什么啊，这个温度都是这个嘛，条件的变化嘛，证明啊 X 加 Y 等于 Z， 或这个角等于这个角，这条线等于这条线，或者如何如何，全部都是世间法的，以设法为主，物理啊化学啊什么，没有考虑到心法。佛法的因果律把心法一样是主，心法才是，就像唯识学所讲，心法一切最甚，心法才是因果律的根源。设法啊，设法就有所谓的所缘缘啊、增上缘啊，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些因缘，这很复杂的一个因缘在里头啊。这我们要到后面呢，还会很详细的谈啊，这些这个啊，这个因果的业的关系啊，所以。邪见是不相信，那我们刚刚只是说科学也承认这个因果律，不，它不叫因果律，只是条件的组合而已啊，各种不同条件的变化，然后彼此的关系会怎么样，它一定有一个它的那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互相依存的关系。 下面还有一个叫做渐取渐，那我们先看后面那个戒进取渐，于虽顺诸渐之戒进及所依之运，只为最深能得清净，无力清故所以为也。戒进取渐是什么呢？这个唯识论里面他有举例了，像说有这个所谓什么呢，就像各位看到我们另外那一本白法明论转世的39页，戒禁者持牛狗等戒及自拔法熏鼻等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印度啊有96种外道，那么这个外道呢，它有的会有神通，它的神通能看到灵魂，那有个外道就看到牛死了升天，于是他就想，哎，牛死升天，牛在干什么事情？比如牛吃草，那他就学吃草，认为吃草将来就会升天。但是牛所以升天的原因，升天是按照佛教是十善升天，五戒得人生，贪嗔痴三途，就是这个牛是过去是要修过十善，可是在临终的时候呢迷惑了，一念不绝堕入牛身，牛身结束舍报，然后他前世十善的因缘成熟了，所以他成天。所以这个外道他只看到这一世，他没看到前世，所以他就执着这个狗这个牛他升天的原因误解，认为是因为牛吃草升天，这就是叫做戒禁取渐，起了牛戒各位看一下40页这边翻过来第四页说再三请佛，佛乃告言此期你持狗戒修道已满，当生何处受持狗戒若无缺犯，当生狗中，若有缺犯，当堕地狱。彼闻佛言，悲泣哽咽，不能自身。世人告言，吾先告汝子，不须问因果怀恨时不拿拿言，不义此人当生狗去，故我悲泣。然我长夜受持牛戒，将来亦当耳，唯愿大慈为我宣说。世尊告曰：准前狗戒，此等皆有不了正道，妄执邪因。同样就是持狗戒也是这样啊，狗升天，而有这些弟子就问佛陀说：狗持狗戒，将来他会堕什么呢？他会到底他的果报是什么？他说持狗戒当以后就是狗，持牛戒以后就是牛，你还不能犯哦，你缺犯的话连狗都没有办法就堕地狱，连牛也没办法就堕地狱。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于诸见之戒禁执为最胜能得清净无力勤苦所以为业。这里面还有印度本身它的文化的那个背景我现在稍微简单说一下，这印度的文化它认为人生是很苦的，人生有业有轮回，因此说我要找到一个永恒脱离轮回没有苦恼解脱的境界，那个境界就叫做涅槃，能得清净的。所以这是说他们的共识。而这个所谓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渐戒禁取渐，他们就有他们错误的一个见解，执为最胜，就是说这种的修行的方法能够达到他们所谓的涅槃， 但是那个涅槃都可能就是像他可能还在三界之中，好的话升天，不好的话堕下来。所以佛教也用涅槃这两个字，那为什么叫做究竟涅槃？它也用涅槃，涅槃是一个最圆满究竟出离轮回生死的一个无生的一个清净无为的最后的境界。可是他所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啊，实际上达不到那个境界的，所以就叫这些见解啊，就是说他虽然有那样的思考，可是你用这样的一种的思维方法，用这样一种修行方法，达不到你所想要到的，就叫做外道凡夫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戒君取见这种，他不是不修道，他是错误的一种见解的修道方法，他没有办法达到那种最那种清净的境界啊。所以说印度几乎都是这样，所以佛教来之后，就觉得你们那些有的可以升天初禅二禅四禅八定，你有可能，也有的就像持牛戒持狗戒，不管这种不同的错误的见解，你都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达到你所谓的涅槃境界啊。你一定要按照佛教所讲的破我执、破法执、破见识、破成长、破无明、破这些之后，处理三界之后，你才能达到一个不生不灭究竟圆满的境界。他的基本的思考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佛教是借着外道啊，佛陀也在六识外道这样啊，所以有这些才有这些见啊。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中国没有传统没有出世的思想很少啊，印度他们都有同样的出世思想，跟我们传统的思想都是解决现实的问题，他们都是要解决来世的问题，我不要在这个世界要处理了，就是观念思想是不同，所以这是一种背景啊，有它背景因素啊，才会有这样的那些事，当然很复杂了，有96种外道之多啊。好，那么还有个见取见啊，见取见我们下次再说啊，现在就是先大约的把这个啊这个见惑或者叫五力识的这些见解，都是小乘出果圣人出果，就是说这些见解断了以后就证出果，证出果啊，证出果的他就是出果二果三果，就是金刚经有虚陀洹、四陀洹、阿拉汉、阿罗汉啊，那就他出果断了这个以后，他不会再堕入啊，他不会失掉人生了。虽然还在三界之中，但他不会失掉人生啊。好，我们今天就是先暂时讲到这边。